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18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加州的州长 Newsom 最近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呢，就是他签署了一个法案，紧急的拨款28亿美元来填补加州的这个白卡哦，因为白卡有财政的一个缺口，所以呢，他要确保1500万名的低收入的居民，包含了这个非法移民在里面哦，能够持续的获得这个医疗的保障，所以呢，他这个最近签署了28亿的这个预算。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最近他向这个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认为觉得说要阻挡总统川普对外国的对等关税，并且指控这个川普总统滥用权力，可能造成加州以及全国的经济损失。那么我们讲到的这两件事情都是跟钱有关的，而且这个州长 Newsom 被外界猜测未来想要问鼎白宫，因此这个民主党的他动作的这个发出来的政治讯号啊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两件事情都是大事，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的来宾，我们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好，来，我们先来谈这个州长 Newsom 签署的这个法案哦，他紧急拨款28亿美元来填补加州的这个白卡的财政缺口，要确保1500万名的低收入的居民，包含了这个非法移民，能够持续的获得医疗保障到今年的6月。OK， 这个新闻到这里，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钱不小哎，都是纳税人口袋里的钱，现在要花出去28亿，而且只到6月份，怎么回事啊？怎么会钱不够啊？我们加州的税收是全国最高的地方，没有第二，到底发生啥事啊？
主要其实纽约的听众可能不晓得，但加州的听众你应该要记得，尤其是可以投票的人，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加州有一个公投里面有提到说，愿意把所谓的全民医疗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加州的白卡呢，推广给全加州的人。那所谓全加州就是全民健保的意思，那全民健保就是指不管你的身份。那那个当下的时候，在还没有这个新的法案的时候，加州那个时候如果你是非法移民，你只能拿到比如说可能是生产啊紧急的这种所谓的医疗保护，其他是不可以，尤其你是26岁到49岁的所谓成年人的非法的移民是不可以拿到加州的所谓低收入户的保险的。可是因为2022-23的那个公投呢，大家同意了说全民保险从加州开始，现在不管你的身份，那就忽然变成1500万人，那将近是75万到100万的所谓的非法人口，在26岁到49岁的人，从2024年1月1号开始，可以拿到加州的全民健保。那个当时通过法案的时候，加州的州长跟财政部去算了说，假设这么75万人来啊，弄多少钱之后，他预估可能花30亿到60亿的支出，没有想到一年下来。这个报名的非常踊跃，所谓的非法人民报名非常踊跃，为什么？你也知道，过去这两年在我们的南加州的这个应该一卡车一卡车的非法移民来的速度也挺快的，所以比他想象中的快的时候，他超过他当初的预算到61亿，结果变成80几亿，所以他中间少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8亿，而且这个28亿并不是加州现在有的钱哦，他是要去借来做这个紧急预算，所以这是一个贷款。这是一个 loan， 所以还不是加州现有的钱，因为加州现在的税收已经赤字了，已经没有钱了，所以他就去借那个钱。可是他又不借不行，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呢，就是联邦也会提供所谓的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健保的补助，那当然联邦是不补助非法移民的，那加州就是还要自己出一部分。所以他现在的说法就是，我如果不去借这28亿， 我就拿不到我加州联邦该给我的，所以他等于是想办法把这个基础做大，可是他一定要去借这28亿，而且他在很快速的没有经过什么讨论，这个礼拜一就这个刚过去的礼拜一马上就签署 AB100 法案，然后马上去借这个28亿，马上就要，而且只用到6月，现在已经4月10几号了，所以28亿只能用不到2个月 ，OK？ 所以我想这个身为加州的居民，而且是纳税的人，其实我是很胆战心惊的看这个事情。
哇、well, ，其实，在纽约一样，纽约的那个就是白卡，就是那个 Medicare 一模一样，他们现在也是现在正在找钱，所以当然加州是，
因为他也开放给非法移民，
对，
他也是庇护州，所以一样道理。
是，所以但是因为加州是全美的第一大州嘛，全国第一大州，然后全世界的第五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发生的事情，我相信纽约跑不了 ，OK， 不可能说我们现在有问题哦，纽约安然无恙，不可能吧 ？OK，
没办法独善其身，因为我们这两周面对的都是从各方来的人，因为我们都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嘛，任何一个人想要进美国来成为美国人之前，不管非法合法，他都要从海岸进来嘛，
对，
所以当然我们这两周是东西两岸最大的州，那一部分我觉得其实加州这一次要借这个28亿的时候，也让当初投票同意说好我们要全民健保，管你身份怎么样的时候，他那时候预估的人数跟最后真正加入的人数是超过他的预估，而且还加上这些人的医疗成本变高了。
Okay.
所以当初他以为，我只要付多少的费用，就现在全部都上涨，所以完全就从30几亿变成80几亿，
well,
所以他的缺口非常的大。
那接下来怎么办？因为只能用到6月份，他已经这个借来了28亿美元，要把这个保险的部分补上。6月很快就到了，那接下来呢？
继续借。因为你知道我是做公共预算的，政府就是这样，就政府就是继续借，然后呢继续发公债，继续，因为他这个都是公投通过的，所以他现在可以说这是人民要求我做的那要做就要钱那我就要去借钱所以他这个整套的过程中，他现在也不能说他没有这个问题，说是我自己发明的，没有，因为这公投通过的，公投说全加州要提供全民健保，那你全民健保就要付啊，那谁来付？
Okay.
那就借钱来付咯。
OK， 所以这是公投大家买单的，
对，已经买单了，
已经买单。
所以你决定不当加州的纳税人，你就离开，那我们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越多人搬走，我们就越少税收。所以其实我常在想，不行，我不能鼓励你搬走，这样你还可以跟我一起共同承担。
就另外一个部分啊，就说。加州或者是纽约都是移民的庇护州，意思就是说非法移民在这里是受到保护的，就是你在这里你就是一个居民，我不管你非法合法，反正我们就一视同仁，你如果要出国的话那另当别论，那就有身份的问题，只要你生活在这个州里面是 OK 的。民主党也认为觉得说这样的态度对于所有的人，我们不分任何你的身份问题，这是一种人道精神。那么这个人道精神现在回头看，你认为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做呢？你认为我们的民意，
因为有另外一派的说法，他说、
okay.
你如果不给他全民健保，那他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看医生，所以他小病就不会去看医生，等到他非大病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去看所谓的 ER。Urgent care 的时候，那时候他缴不出来钱，他也没保险，医院还是要收他，因为这个人道精神嘛，你不能明明他已经送来ER了，你就不看他，然后故意让他死，美国也不会这样，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说，你不给他全民健保，其实你未来成本甚至可能会上百亿，因为他就是在这里住着啊
，OK，
他就是会生病啊，
okay.
那你不能说哦。他生病的时候你不让他进医院啊，对不对？就会被告的、那医院如果今天这个人缴不出来，最后还是什么那个账单，他就去公立医院嘛，他就去州的医院，他去县的医院，都去教学医院，那这些这个账单都谁付？最后还是纳税人要。所以他们有这样讲说，没有错，你认为全民健保你要多花80亿好了给非法移民，可是你不给他这80亿，他未来造成的更高额的医疗费用，在所谓的 ER 的部分甚至是百亿，因为那都变成大病了，已经不是小病了。所以其实所有的公共政策在算这个我们所谓的预算的时候，都是在预测嘛，预估。那当然他会说，你做这个比较好啦，你才没有花，不可能花更贵的钱，但是没有人知道啊，因为你已经做了，你怎么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会花更贵？可是，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啊，人就是会生病嘛，人就是需要医疗保险嘛。那你希望说，因为有全民健保，起码他在小病的时候就把事情解决了。
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加州这么强的一个州 ，OK， 这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州，怎么会算的时候好像没算准，算错了？这是很奇怪的，你知道财政怎么会弄成一团糟？
你知道为什么会算错吗？因为他加的人数就是非法移民啊，非法移民本来就很难统计正确啊。那你因为你也知道，一般非法移民他不想被你发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嗯。
可是当你说他符合这个福利，而且又不会被联邦抓的时候，就全部都又出现了。我说真的，因为以前我在纽约州这种做所谓的也是做 health 的，就是公共卫生预算的时候，我们在算那个人口的时候，你人口只能算到什么？算到那个有登记的、啊。
嗯哼
啊，那非法明明就已经是属于那种灰暗地带，他可能家里有五口，他只登记两口啊。
嗯哼，
可是，一旦等到你全民保险的时候，他就五口都来了。
嗯哼，
对不对？因为以前的在我说这个新的法律成立之前，以前是19岁以下。然后50岁以上的人，那非法移民都包。那中间这个所谓的19到50，然后后来26到50，这边的这个人数，幽灵人口有多少？当初可能以为只有，结果就多加了20%。那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你不能计算的东西。
嗯哼，
所以我可以了解，在这个部分上，而且又加上说移民的来的人数，过去这2年特别多。
OK， 我理解哈，就说你要去抓那个幽灵人口，其实是有困难的。但是重点在这里，黄群燕你都知道，难道你认为加州政府他没有他会不知道吗？我觉得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
他当然知道，他绝对知道，可是他没有想到。加州，你知道加州主要的税收就是每一年多少钱，然后花多少钱。他以为他可以收到这么多税收，是他假设我们的股票还是这么稳的。
嗯。
可是过去这一个半月股票掉了这么多，他就知道他缴税的人赚的钱就变少了，一样的，他收到税收变少。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都说医药成本它的这个所谓的增长的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以前可能一个药10块钱，现在忽然变成50块钱，它增长倍数是4-5倍的，不是20%的，它是5倍的跳涨。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说包括药品的成本提高，那又加上人口难以计算，那又加上税收减少。因为加州过去这2-3年，就像我们的嘛，那个我们 Elon Musk 一样，都搬离开加州，他不愿意当那个缴税的人了。所以加州1%的最有钱的人是负担全加州40%的税收的。
他
只要一个马斯克走了，就影响我们1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是一个小市民，我总觉得说，我理解他的痛苦，但是我觉得，身为市民的我不想理解，我觉得他叫借口，你知道吗？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这个最近州长做的第二件事情，他就是提出诉讼要告川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啊，现在这个州长呢拨款28亿美金填补这个白卡的财政缺口，以及呢现在又提告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啊，这两件大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在你的眼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认为觉得做得好，还是你认为说他在做啥？欢迎您待会儿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群燕，我们接下来来看，就是2天以前加州州长 Newsom 呢这个大张旗鼓的这个对外宣布，就是他向联邦法院提出了诉讼，要阻挡总统川普对外国提出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事情啊，他认为说这个川普是滥用职权，然后造成加州以及全国的经济损失。那么我在讲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有点怪怪，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你上法庭，你要告一个人，或者你觉得你有什么委屈，你要拿出你损失的证据。你现在告，你现在损失在哪里？ Newsom 要怎么证明自己已经受到损失了？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地方，就是说他还要帮全国来告。 OK，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帮其他州争取利益， 那你不是加州的州长吗？你怎么变成了说要全国的经济损失这一次都揽在他身上，他一起来告了，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呀？来，换你，你来说说看。
其实我那天很认真的听他的那个 press conference， 就是他现场跟的加州的检察长，然后呢他们递诉状在我们的加州北边的这个北部的联邦法院，他不是对国际那个贸易法院，是对我们的联邦法院。那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了啊，我都很认真的听，他是根据就是说川普自从2月1号再加上最近4月，也不是说那个对等关税啦什么100%多少什么，它里面呢它使用的法律叫做 IEEPA， 就是所谓的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以川普说，我是一个总统，我觉得国家现在经济上外交上遭遇到非常紧急的状况，就有点像戒严一样的道理。他说现在很紧急了，那因为非法移民跟非法毒品涌入美国，他用这样的立论说，好，因为这样子我总统因为紧急权利法，我要对这些国家全部都要做关税。那问题是这个法律，这个 IEEPA 里面从来没有说总统有能力去做关税，他只有说总统可以针对国家在经济外交有严重紧急影响的时候，可是并没有给总统可以做关税的权利。
也没有说不能啊。
另外一件事，他在法律的最后一句话说，总统要跟国会咨询，一起面对这个紧急的状态来实行必要的措施。所以他虽然没有说那个措施是什么，没有说关税，但是他有说他必须征询国会。所以那川普有没有征询国会？当然没有咯，他就自己想一想，然后就开了门就说我要开关税了。所以他第一个打他没有跟国会商量。第二件事情是，对，你刚刚说的没有错，这个法律上没有说他不可以做关税。
对啊，
可是有另外一个美国宪法，宪法里面给立法国会，他告诉国会有征收税收的权利跟关税的权利。所以国会是很清楚的，宪法给予他代表美国去做关税的讨论之后再一起公布。所以关税的权利有明文的规定，是国会其中一个权利。但他有没有说每个总统绝对不能做？也没有说，对不对？但他有说谁平常在做关税？国会。好，那他也说总统又有紧急权。好，这两个你说他对跟不对，那就像你说的嘛，法律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他攻击他这个点。还有另外一个点是，他说你刚刚说为什么他有权力代表全美国的人，是他是加州州长而已啊。
对啊，
那因为美国是这个加州是美国最大的经济体，就是加州占了全美国40%以上的进出口量。所以加州是就像你说的股东好了，全美国假设是100%，加州占40%，我们是最大股东。所以最大股东代表所有的这个持股人，这个 shareholder， 告诉你说你害了我损失钱。如果你用公司法的概念的话，他就是告诉大家说，因为我是最大股东，我是那个40%的持有股的人，因为我代表整个美国经济，而且是全球五大经济体，是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假设你把它当成经济体来讲的话，加州是全美国这么多州第一大经济体，所以我代表全部的州。你们就跟着我吧，我帮你告，只要我告了赢了，大家都得利了。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他讲的很有趣，就是说他提到说，其实加州，因为我刚刚提到刚刚那个法案税收的问题，因为加州如果这个关税现在影响到什么，你看加拿大的人不来我们加州旅游了，加拿大的人我们卖不出去了，因为进出口关税不平等了，现在互惠之后人家也不买我们东西了，所以加州现在什么杏仁啊这些我们出口的农产品啊就没有了。那你想看这些农产品现在正要卖的人怎么办？要把这个树砍掉吗？
可是问题是他现在的这个新闻是所有的东西都是90天以后的事情，现在只有增加10%，然后这个 Nelson 他这个告的就有一点怪怪的啊，不对啊，你现在所有的东西只是针对中国而已， OK， 那个是另外一个政治话题，但是问题是其他所有国家的都只有 10% 而已啊， 10%你现在 Nelson 跳出来，
其实 10% 对加州有很大影响，是因为加州的主要三大出口国就是加拿大、中国跟墨西哥，
OK，
那这 10% 就会导致他不跟我们买，
OK，
他只要选择不跟加州买，那加州本来应该出口的这个的农产品就毁了。那还有就是说，大家现在观望，因为关税关系，对不对？他现在观望， 不进货，不订货。你知道加州有12个港口，
嗯哼，
其中最大的港口，它的吞口量收钱的就在我们的 Long Beach， 我们这边南加州这边，
嗯哼，
他们现在已经担心，从这个月他就已经看到港口进货量变少了嘛。
OK，
码头工人就没工作了。
Well，
码头工人一没工作，他又没税收，又失业率啊。
OK，
所以他已经可以预计到，他已经看到这个状况。
可是
当然，
是
我觉得他是保护自己就是了。
没有，我同意啊，但是问题是诉讼。你用预计来做，我这重点是你说他可能会杀我，这什么意思？是杀人就杀人，放火就放火，你他可能会杀我，那叫威胁。OK， 那威胁的话，你有你保护的方法。他现在已经是提诉讼，就是说我要给总统一刀。OK， 他说我预测我会受到损失，所以我要给你一刀。你还是一样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们讲这个司法诉讼都要有证据嘛，对不对？你的损失你要拿出来。那你说我未来可能会损失，或者我们就这样讲，我未来一定会损失，但是你的损失要在未来才能告啊，怎么现在就先提告了？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所以我刚刚说了嘛，他很聪明，他走的方向其实是由他有没有这个权利，他不是根据他的损失作为他主要诉讼的理由。
嗯，
他主要诉讼的理由还是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这个所谓的 IEEPA 里面，
嗯，
总统没有去跟国会做咨询，
嗯，
因为那个法条上面说总统有权利，但是他必须跟国会咨询，他没有。
嗯 okay，
第二件事就是我刚刚说的，嗯，一样道理，宪法有说一般来讨论税收的是谁？国会。
嗯哼，
所以这两件事才是他这次主要告的立基点，就是他的立法根据。但是当然他最后讲一大堆，其实他在干嘛呢？宣告告诉加州的州民说，欸，我已经告诉你哦，万一我拿不到钱，那都是关税的错，所以我已经会有赤字了。因为其实今年赤字已经280亿了。
Oh，
那他可以，你看我们加州的预算期7月1号开始，那其实下个礼拜就要开始做准备下一2025跟2026的预算了嘛。
嗯，
他已经在告诉你说，以后缺钱不要来骂我，不是我扭身的错。
可是680亿的这个赤字，川普才上任还不到3个月，他现在就想把这所有的事情放在就是全部都是川普的错的身上，行吗？
我相信加州有一些人是根本不会相信他的，原因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这680亿里面，川普才1月才刚上任啊，你这过去这一年你就欠了680亿的税收，对不对？那这个总不能怪川普吧，对不对？所以，但他现在怪什么呢？他现在其实怪的是因为我们加州现在面临到就是很多人搬走到别的州，那这个牵涉到其实从疫情开始就有了嘛，有人就慢慢搬走到德州啦，搬到什么内巴达啦，就是那种不用缴税的州或者是共和党的州，来你就开始私人，对，就是有这些问题。不过还是一句话，就是说，身为州长，他知道未来会看到什么，他一定每天都在看数据，他也知道情况不太好。而且我们知道加州下一个预算期7月1号开始，现在正在做预算准备的时候，做 preparation 的时候，他已经大概知道他拿不到钱了。
Okay。
又加上我们加州，我们洛杉矶有大火嘛，
嗯，
那大火本来4月15号要缴税，现在都拖到10月15号，
对，
他收不到税收啊，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有个更大的窟窿在等着他了。
OK， 那没关系，不管有多少窟窿 ，OK， 他现在外界都预测他想要问鼎白宫啊，当然问鼎白宫不是坏事啊，这个你当政治人物连想要去选个总统是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普通人了。OK，
我的感觉，对对对对，
你就是好像你在学校里面当学生，你说你不想考好一点的成绩，那就很奇怪，那你来念书干嘛？所以我觉得，政治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些怎么讲，就是进步的空间嘛。选总统也是一个选项，但是问题是我现在想请教群彦，这两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够帮他做到加分呢？第一个就是他去借了28亿美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要把这个白卡的这个缺口给补上。另外一个就是二话不讲，反正损失我就贴到川普身上。你认为怎么样？能不能在政治上有加分的作用？
有。我觉得有原因，是因为我有看到他最近很认真在做 podcast， 每个礼拜都在做。
对对对。
然后那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因为这个我们是任期的关系嘛，他加州州长也只能做两任，他做好做不好都一定要结束了。
对对。
他本来就要讲下一条路要做什么。
对。
那既然不能去选国会议员，就只剩下总统这条路了，对不对？
嗯。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现在本来就是一个极端对立的两党。
对。
那不会支持他的人，永远不会支持他，但他必须要凝聚这些现在因为关税 受到打压的某一些人觉得跟他同仇敌忾，所以他可以代表他们。
嗯，
所以你刚刚一直说一个平民的加州，你凭什么去代表全美国4000万人来告总统？他就是要告诉你说，我是最大股东哦，我40%，所以我来代表你们，你们都不用担心，只要我告赢了，大家都会得利，你们都不用出力，就我来告就好了，我告赢了，你们就都赚到。那如果真的给他告赢了，这件事情对他的政治生命绝对是好事，而且也会让大家忘记了他又要去补那个680亿的洞，因为你知道人都是这样嘛，你要用另外一件事情来盖过另外一件事情，政治上也是这样子啊。那他现在有一个这么大的洞，那大家先去让大家注意到另外一个即将可能会发生的洞，如果他先把那个洞丢给别人，甩锅给别人了，那起码大家就忘记他这个681了。
美好事业，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加州州长 Newsom。大帅哥一条 ，OK， 他最近这个签署了28亿美金，要填补加州白卡的财政缺口。另外一件事情，他就二话不讲，代表全国来告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这两件大事，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是很哇塞，还是你觉得说真的很要命？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我们的加州州长 Newsom 最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呢就是他拨款28亿啊，填补加州白卡的一个财政缺口，让大家都能够有保险，这里面当然包含了数十万人的非法移民。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以及第二件大事，他就是代表加州还有全国来提告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这两件大事你是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我们州长做的是不是很漂亮呢？还是你觉得说你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恐怕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可是你并不赞成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朋友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大家好啊，当年他大罢免未成，火灾种种使他从政以后的展望到此为止，但是他想借此啊来搞个知名度更上一层为总统，我看他是绝无机会，但他继续努力，我对他不看好，但是很敬佩他。他选总统的话我会替他加油，但是我绝对不投他一票。 OK、
OK， 好好，没问题。我现在讲的是这两件事情，你支持还是反对？第一个就是拨款28亿，第二件事情就是告总统，这两件事你同不同意？ Hello， 挂了。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加州州长这什么28亿帮定啊什么那个，我是完全不认同他这种人啊。就是说什么看川普啊激起民愤了，虽然时间短，但是他用了36计中的血口喷人，只做到梨花接木，最后他能金蝉脱壳。他来告川普啊，就是扔个风向球，看看那个全国人民支持率怎么样，明摆着他是要28年选总统，所以他借势煽火，去用恶言恶语啊往别人身上泼墨汁。但实际上他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个州长要是统领全国，那就是打砸抢，那就是零元购，完了就是万万税，没好日子。
来来，
现在美国简直是没好日子。
来来来，回答我的问题。哇，武侠小说看得很经典啊，这个是全部都是成语啊。来来，先问你，他拨款28亿，这个让这个财政缺口先堵住，先把钱借来了，你觉得你是不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喂，
你从我个人上来说，我是受益的，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他的做法。
好，
就是说，因为我在医疗口工作嘛。
好，
那有这种补助，当然是间接的，我会受惠。
好，那
但是我觉得他这不，因为这种操作，这个非法移民的无底洞 是没你砸进去一万亿，他还会有人来。
那他
所以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来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告川普总统，他说预期他会损失，或者他代表全国来告川普总统，你觉得呢？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血口喷人了。你预期，那我要预期去杀个人，那没干你就把抓起来吗？因言获罪吗？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预期，就是我合理的怀疑，我就可以让你把你关进监狱。那世界上还怎么弄啊？我说谁都互相预期别人要害我，那人就得进监狱，那怎么了得呢？
好，理解了，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他还是有，我是说州长他还是很有心的，去把这个洞给补起来，这个财政的漏洞给他补起来了，因为他要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健康，好不好？我们。加州有他的价值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价值观现在买单到这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来，继续听听大家的想法，谢谢你咯。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啊，你好。
好，
我今年不同意他把我们中产阶级的人生活都越搞越糟，我也要逃到外州去，我是没地方逃。
别说
逃，我跟你讲，罢免州长就是这个是比较好，把他罢免，换来他以后选总统路，以后他选上去，不是36万亿的借款，美国他要50万亿也不止了。
来，
这样呢，我们都是后代，怎么过日子，对吧？现在我们在革命，在戒毒，是很痛苦。我也这把年纪，也不想看这个。但是我们为了下一代，我们情愿这样戒毒，跟着川普走，这样一回事。
来，我谈论的这个是州长纽森，好不好？纽森帅哥一枚，这个他现在借了28亿，然后同时告川普总统这个对等关税，觉得说预期我们加州还有全国会受到损失，你知道吗？这个部分我重点是放在这里，好不好？你认为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哇塞呢？你还是觉得说这是要老命了吧？我想我们听听看大家不同的意见嘛，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没接下来。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广瑜啊，你好。
好，
那个两个，他第一个28亿填补那个白卡的个漏洞，他是争取民心。我还是比较支持
okay,
但是他应该更具体的详细的一些东西应该摊在桌面上，这个不说了。第二个我坚决反对他挑战川普的现在的关税政策，这就是一种政治小丑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
什么代表全国？什么代表哪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利益？目的他就是想下一届能不能参与民主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去拉选票，觉得他是一个敢于去挑战川普的人。
Okay.
这个完全是一种政治小丑的表现。
Well.
这种不应该。
OK， 好，所以你也认为这两件事情，你不同意。OK， 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咯，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Hello， 赵广英你好。
好，
我个人他打的算盘是一石三鸟，一个把所有的deficit 呢推到这个，因为是关税总这个川普总统的关系。第二个呢，他同时上诉也追逐了他的全国的知名度，第三个呢，他进而可以有机会问鼎白宫。
OK， 那没关系。身为市民，你觉得呢？他把这个他借来的钱补了这个财政缺口，让大家都健康都有保险，你觉得值不值？你买单？你觉得你现在觉得值不值？另外一个就是对等关税，他提告，你觉得呢？你支不支持他这样做？
我对等关税来讲，我本身是不同意的，但是他。想用这个 deficit 来 cover， 这是对加州有利，但这是对全美国来讲变成全美国人民的负担。
OK， 那另外呢，刚才讲到那个这个白卡政治这个财政缺口，你觉得它补起来，你还是肯定它的是吧？
部分的肯定。
哇，选民很挑剔耶，你知道，只有部分肯定，都没办法一次讲说完全肯定。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呀，我觉得这个Trump 有这个
来两件事哈。我现在讲的是谁？是 Nielsen， 不是 Trump。Nielsen， 你认为
Nielsen、
哦、对、
可以可以、
不是可以，我新闻在他身上。
呀，那这 Nielsen 呢？他现在可能得不到 Trump 帮忙这个 Pacific Palisade 这些火灾难民的帮助，因为他俩打对头了嘛，对不对？从前 Trump 还来了答应。这州长要帮多少忙？现在他起来反这创的话，我为这些那
我今天火灾一句话都没提 ，OK？ 我现在讲了，再讲一遍好不好？一，我们有28亿的缺口是在哪里？白卡上面，他把这个财政缺口补起来，借钱 ，OK？ 但是呢，有不同的批评认为，觉得说你今天去补这个缺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非法移民，全部都让我们的纳税人买单了。那么纳税人买单，你觉得值不值做这个人道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就是现在二话不讲就提告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好，这两件事跟火灾没半毛钱关系，请讲，谢谢。
呀，那我觉得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些问题呀，我就不愿意胡说八道。
好，不太清楚，谢谢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你好。
哎，你觉得呢？
赵小姐你好，我觉得这两个我都不赞成，
因为
在那个是像东方大国说的，这个跟川普作对的是他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第一，还有勾结有点嫌疑，勾结东方势力，有一个国家敢跟美国报复美国，他是那个有勾结，有这个嫌疑。
你说啥？勾结什么国家？大哥，我现在在讲的是财政赤字，你在讲啥？
还有财政赤字，就是说那个白卡的，我也不赞成。我们辛辛苦苦去买保险，他那些人就老而不得，不行，这样不对。
OK，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加州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你不同意咯？
对，不赞同他，我知道，你看他最近把那个跨性别的那个问题，他向中间靠拢，他也就是真的为了总统这个位置
是
够像的，不可能投他的。
Okay. Well， 他还没有争取到民主党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票嘛，对不对？他有政治的这个想法，想要更上一层楼，我相信是应该肯定他的，但是你要不要投他那一票呢？是很遥远的事情。你知道民主党里面不是没有人，好吧？他，但是因为加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如果他能够获得这里的选民的支持的话，他的未来的路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吧。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你好，我说应该这个白卡那个要先填上的，
嗯，
因为有的无证移民在美国十几二十年了，他都有报税的。你是美国民主自由这么富裕的国家，
嗯，
人家来的时候是不是来的也拼了十几二十年？我知道二三十年都没有绿卡拿了，
嗯，
但是他交税都交这么久了，
嗯，
你他既然拿出来了，你人道精神你都要。不能能有病没有钱，
okay.
这就是美国精神了。
OK， 好，谢谢。所以你觉得这个部分应该给他肯定，而不是说什么就是算得那么清楚。这个我们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加州一个地方比有些国家赚的钱都还多啊，所以应该要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高度来看这个事情。虽然缺28亿，直到6月就用完了，但是你觉得还是可以这个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精神跟价值观要维持住。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我不支持，
因为
哈。
两个部分先讲。
两个部分我支持一个，
嗯，
就是加州不应该追随川普，上那么多税，造成老百姓以后物价飞涨， 这个东西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到加州来就卸货的东西，如果不非得把这个钱交给联邦就可以放行的话，那是最好的。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成天为这个涨价来支付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政策。
OK， 那现在我们还不晓得未来会怎样，但是另外一个呢，28亿美金，这个填补加州的白卡的
28亿美金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办法能解决，但是以后，这种福利一定要不能给那些个非法移民。
对啊，可是这是我们加州的人道精神呢，你不觉得？
人道精神也不能随便滥用。对，我们在美国的绿卡和公民给美国上多税，他给我什么好处呢？对不对啊？
什么好处？
我一年上8万多税，我他给我什么好处？
谢谢一句话吧。这些，别叹气，别叹气。我们好像有一句话说，就是说你不要老是强求说这个国家，这个为你做了什么，你应该要问自己说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缴税咯，爱这个国家咯，对不对？好啊，谢谢你，别叹气。OK， 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我们的州长 Newsom， 加州的州长 Newsom。他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呢，就是他拨款28亿美金填补加州白卡的财政缺口，以及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最近这两天他提告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他认为可能会造成加州以及全国的经济损失，所以呢，这两件事情算是他在这个就是我们全国的舞台上做的让大家看到吓吓叫的这两件事哦。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你觉得呢，在你的眼里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是为民所苦呢，还是他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做打算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他哦。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接下来我想我们请群燕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哦，我想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提高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他现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法律程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因为这个都已经超过了普通人能够想象的，我们知道的就是刑事、民事，他这个由州来代表，就是他不但代表他自己，还他要代表全国来告这个川普的执政团队，这非常吓人，你知道吗？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我都看的时候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法律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操作，你跟我们大家做个解释。
对，因为他现在选择方法就是代表加州，在我们加，你知道联邦在每一个州的部分都有所谓的联邦区域法院，所以他是在我们加州北边的这个联邦区域法院去控告联邦政府。那联邦政府的老板是谁？那就是川普。所以你说他是告川普吗？也不是，但他就是告联邦政府。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其实是根据一个是宪法，宪法里面说能够做关税征收税收的人应该是国会，不是总统，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要件，他觉得总统没有权利做关税。那另外他认为他选择适用的所谓的这种国际紧急事件的经济权利法，这个 IEEPA， 他认为他是错误的引用这个，有点变成霸权的总统。我记得前一阵大家不是说他变成这个皇帝了嘛，哈，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完全都不跟国会商量，就自己做独裁的总统，就像台湾现在讲某一个人也是这样啊，类似这样子，就是他不跟人家商量，他自己做。所以这两件事情，因为他是很针对的宪法来讲，他针对国家的法律来讲，然后认为这个总统越权，就是总统没有这个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联邦法院他事实上，他会很简单的根据法律，那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以就根据法律，然后做他认为是不是要，就像我们前阵提到什么要求川普去把这个送错到这个萨尔瓦多人把他送回来，然后就联邦，那川普说我不做啊，你能拿我怎么样，一样道理。如果说今天这个联邦法院说好，对，我认同你们加州的这个告这个诉状里面所诉说的这个法律的论点， 总统没有这样权力的话，那他要求联邦法院去做禁制令，要求这个他所谓的就像我们说的行政令，我们川普已经下了几百个行政令，那很多行政令都根本没办法做啊，所以他现在就是希望联邦这联邦的这个区域法院，加州州长的区域法院去告诉总统说，你的这个国税，你这个关税不能做，这是他最希望联邦法院就讲这句话。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联邦法院叫川普总统把那个萨尔瓦多送回来，他也不理他。法院讲了，他也还是不做啊。那你要怎么做呢？这个最后跟我们一般人离婚不一样，你还可以禁制，你还可以干嘛？你要禁制我们总统吗？把他关在白宫不让他出来吗？所以这个里面牵涉到很多，到怎么样能够让川普政府愿意符合联邦区域法院的法官的判决？
联邦区域法官今天就算是判决以后，这个所有的事情，法官我们还有三级制度啊。你今天从这一级这个结束以后，你可能还要再往上。
对，所以川普的这个他的司法部长就会反击啊，
对，
那就会告来告去啊。啊，那你我又再补充要件，认为你的判决不合理，然后就来来回。这法院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地方。那但它是一个申论法律的地方，它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所以即使今天我们加州州长告了，然后未来也不会一锤定音嘛，我们也知道。所以但是这个在象征性的意义很重要，而且加州是第一个所谓的政治实体的政府去控告联邦政府，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州这么做的。那会不会未来因为加州了之后，会有别人也开始效仿他，在每一个自己州的联邦区域法院也做同样的事？这是有可能的哦，别的州可能看加州这样做，他说不想让他专美于前，另外一个也想去选总统的，搞不好也去做一个在他自己州的啊。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是会有效应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短期之内他有没有办法制止川普的行为，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包括那个被法送到萨瓦都叫不回来了，那法官怎么讲，川普还是不理他，那这个你认为川普会理你吗？而且他送到联邦法院之后，这个川普的这个司法部长就跟他讲了，纽森啊，你好好的认真看你自己州政府的状况吧，都已经没钱了，你还在管我们这些事，你先去照顾自己的百姓吧。所以口水战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认为他真的就是像你刚刚我们一开始讲说，他现在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实质的效果不一定，但他绝对是一鸣惊人，因为他需要全国的知名度。那这个就会变成全国的知名度。哎，那这个案件比你说白卡是我们加州自己的人，哎，可是你这个代表全部人，你说我有40%，我是最大股东，我代表小股东们来告你，所以他现在走了这个方式，他会有全国的知名度，但是你说会马上立竿见影，会有什么效果，会改变这个关税的？不太可能。
我另外就是这个加州的这个财政缺口，白卡的这个财政缺口只能花到六月份。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硬碰硬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你讲说他跟川普之间事情那都好遥远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这个花到六月，然后哇，你知道吗？
继续动用我们紧急预备金，然后东挪西挪，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州政府的预算是不可以不平衡的，预算一定要平衡，所以呢，拆东墙补西墙，拆西墙补东墙。那他现在缺这个钱，先去借这个，借完之后再去做债券，永远都会补得完的。这个预算就是这样，一定要平衡的预算。所以我们未来的两个月，觉得真的有戏可以看。
OK， 好，看戏吧。来，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泉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谢谢，
好，谢谢。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咯，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拜拜。